用欣赏的角度呢，还是用比较一些负面的角度，是要用比较的角度呢？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用什么的角度来面对哈。如果我们常常愿意去欣赏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在那个人身上我没有的他有，那你会觉得是兴奋呢还是嫉妒？这个让你们自己去作答哈，我自己去作答。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你被弟兄得罪之后，你忍受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你是不是忍受得不住呢？会暴跳如雷，还是忍受到一个地步你不敢表达，以至于得到忧郁症？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我想很多内向性的人都会这样子哈，外向性的人比较怎么样？拍个桌子大概气也就过了哈。但是拍得不好的话，再拍到别人的巴掌上去哈，那就不好了哈，那就不好受了。我不晓得你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啊？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讲到说，说什么？这里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有人得罪你的话，要怎么样？啊，要去找他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慢慢的来思想哈。首先，我们先回忆一下上个礼拜讲些什么。上礼拜讲些什么？我今天哈再把它浓缩一下，浓缩一下哈。上个礼拜的信息重点讲到三个重点，对不对？一个是司法的饶恕，另外一个是什么？心理的饶恕，还有呢是关系的饶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要饶恕，要饶恕，我们彼此要饶恕。若能力行真饶恕，必得释放的好处。心灵不仅受保护，灵命晋升一大步。彼得他被别人得罪了，他也知道该饶恕，是不是？因此他跑来找耶稣，来问耶稣，是不是饶恕70个7次就可以呢？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不是，是不是？耶稣没有完全很正面的回答他，但是却告诉他一件事情，要他走更往前走一里路，不是7个7次，而是什么？70个7次，是什么？完全的饶恕，对不对？是不管怎么样子，饶恕不是跟次数有关，饶恕乃是什么？是要从心里来饶恕。饶恕乃是主的命令，饶恕乃是让我们得释放。好，我们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要什么？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如果不从心里饶恕弟兄的话，上次我们提到会怎么样？你个人会怎么样？会生病的，会生病的。哎呀，积压在里面哈，哎呀，拗不过哈。像彼得心里面就很积压哦，还不错了。彼得还会来找耶稣，对不对？他还找耶稣来问哈，到底该怎么办？他希望从耶稣那边得到一点赞美哈，不错，我已经饶恕对方可能6次了哈，接下来第7次饶恕完之后再也不饶恕了，这是我最后的限度了。他希望耶稣说：“哎呀，你做得真好哇，你已经饶恕对方6次了，现在要7次了，哎呀。”要来称赞他一下，那彼得没有得到称赞，反而被耶稣什么做另外进一步的教导。其实耶稣给他这样的一个答案，说70个7次，不是说他做的不对，乃是耶稣要让他知道，其实如果不从心里饶恕的话，这个不饶恕的这样的一个桎梏哈，不饶恕这样的一个困扰会继续在他的心里面生发，以至于他最后承受不住。好，饶恕是耶稣他对彼得的一个教导。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就是饶恕的目的是什么？饶恕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神要我们饶恕，但是当神要我们饶恕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不是一个理论而已，他是要我们看见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小基督的意思，是不是？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既然是小基督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像基督，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要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像神一样。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能不像神，对不对？不能不像神哈。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一定多多少少会像我们的父母，对不对？哎呀，大家还没有看过我的女儿哈。当你们如果看过我们的女儿的话，她五月底会回来哈。当你看到我大女儿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跟她说什么？啊，对了，你很像你爸爸哈。哇，你很像你爸爸。哎呀，其实哈，我女儿很不喜欢像我哈。那看到二女儿的时候，一定会跟她说什么？对啦，你又很像你妈妈啊！哎，我大女儿巴不得她像她哈，因为你会发现，她大女儿像我的哈，就比较感觉有点调皮一样哈。那像她妈妈的，就比较有点文静样哈，比较斯文哈。不管怎么样子，即便我的小女儿外表不像我，可是有某方面他的一些其他的内在的特质还蛮像我的哈。如果你们看到他那些好的方面像我的哈，赶快跟我说。不好的哈，不像我的，不要跟我讲哈，不要跟我讲啊。可能是他自己天是后天学坏的哈。没有啦，其实好坏都是跟他的父母会有一些关系的，对不对？啊，我们看见这个周伟的儿子在这里哈。对不起，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康伟哈，你像爸爸还像妈妈？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啊？那爸爸妈妈来说说看，他像谁？从父母而生的，一定多多少少会像父母啊，对不对？同样的，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从神生的，我们就必须要像神。好，我们即便说必须不必须的话，他其实也应该哈。他如果是从父母生的，你即便否认的话，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像父母哈。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要摆脱你父母的影子哈。啊，不管怎么摆也摆脱不掉的哈。你不要尝试着去摆脱哈。庄子曾经讲一个故事哈，他讲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他说有一个人非常非常讨厌他的影子。有没有人很讨厌自己的影子的？有没有？大概我们都不会想到 这些问题了哈。那庄子大概是个哲学家哈，所以他会想到这个问题。哎呀，这个人很讨厌自己的影子，所以每天跑，他只要一看到影子他就逃就逃就逃啊。有时候太阳从东边照过来，哎，影子在左啊，在西边，然后他就跑跑跑跑，一直跑跑跑跑，想要逃避他的影子，怎么逃都逃不掉，怎么逃都逃不掉。有没有人能够逃掉自己的影子？只要有光照射下来，一定有影子，对不对？那他想要逃他的影子，逃啊逃啊，逃不掉，逃到一个地步了，他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累了，累到一个地步，他看到有棵大树在那里，看到大树之后呢，他就去坐在大树下，不逃了，不逃了，累死了啊！就坐在大树下。一坐在大树下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没有影子了，影子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呢？对了，大树挡住了，所以就没有影子了。耶稣基督他曾经讲一句话，说什么？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如果我们找到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了。如果我们在耶稣的怀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影子了。这个人很讨厌影子，现在终于可以不必讨厌了，因为他在大树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没有影子了，我们就没有影子了，我们不必讨厌影子了，因为耶稣已经遮盖我们了。弟兄姐妹，饶恕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向神，向神。怎么说呢？你看这里有几节经文哈，我列出来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来，请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弥迦书七章十八节，请。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字，就是要像神，像主耶稣那样的一个有连续的有慈心的神，我们要像他。同时呢，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弥迦书这里说有何神像你，我们找神敬拜很多的神，我们去敬拜偶像，把它当作是神来拜。但是呢，这些神你会发现被雕刻的偶像到底像谁呀？到底像谁？这些偶像被雕刻出来是像什么？像人，对不对？神，这些偶像是人造的，那这些偶像一定是像人。你会发现你雕刻很多偶像，什么有财神，是不是？还有什么神？土地公神，还有什么神啊？还有灶神啊，一大堆一大堆造的、啊、特别是在希腊神话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他们所创造的所发明的这些神都像人，对不对？像人一样。同时呢，有人的七情六欲。弟兄姐妹，神是创造者，我们所敬拜的真神应该是让人来像他，而不是你自己去创造发明一些偶像让他来像你。的确我们有的时候希望能够遵从一些啊，比如说关公的义气、啊、比如说某个人有特别的一些牺牲爱人的特质，我们就把他当作神来拜。我们是很希望有他那样的特质，但是呢，我们却把这个偶像来当作神，就非常非常可惜了。神要彼得来饶恕他的同伴，告诉他一件事情，要饶恕人，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因为神是赦免人的神。既然神赦免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像他一样来去饶恕别人。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在地上不可能完全的饶恕，但是神要我们来像他一样。我们不可能完全，对不对？但是神要我们来学习像他。我们不能，但是神却能。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圣灵却可以帮助我们做得到。所以饶恕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像神，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吩咐，像天父那样完全，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有连续的心。好，在《飞扬杂志》第八十一期那边，他这边也讲了、几句话，非常非常经典哈。我特别的扣的给大家哈。他这里讲到一件事啊、他说什么？当我们砍杀的时候，什么？我们像什么？手哈。我们历世历代以来，常常有战争，对不对？常常有你争我夺的事情发生。我们会发现野兽很恐怖，对不对？会吃人，彼此互相残杀。其实最恐怖的是谁？是人啊，对不对？人发动战争，一下一死，死了几十万、几百万。两次世界大战到底死了多少人？啊，不仅是世界大战，其余的在历代以来的很多的战争都是人所发起的，都是私欲的缘故。他在这边讲这句话，真的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砍杀的时候，我们像什么？像兽，像兽。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我们要避免自己像兽。如果我们要避免自己像兽，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唯有接受神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不要像兽。神不希望我们像兽，也就是因为仇恨嫉妒的缘故，我们会常常引起内在的动机，就是毁灭对方的动机。 我们会有这样的动机在里面，我们甚至去贪恋别人，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心里面似乎无所不在，但是我们却要靠主来斩断这些。所以我们 要提醒自己哈，我们不要变成像兽一样。好，他这句话第二句话也蛮有意思的哈，他说当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像谁？我们像人啊。你会发现我们会不会到处批评来批评去啊？我们会落入在比较当中啊，常常比来比去，哎呀那个人比我好哈，我就想办法哈批评他一下，找出他一些缺点哈啊，然后论断一下哈。我们有时候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落入在比较当中。神不要我们比较，我们不要比较。你越比较的时候越落入在痛苦当中，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会常常的去得罪别人，甚至呢我们被别人得罪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比较哈，我们不饶恕别人。彼得跑到耶稣这里来问饶恕七次可不可以，其实如果细细的去追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也要在他的众同伴当中哈，哎呀让他们知道，你看我要饶恕别人七次啊，这个人得罪我，我竟然饶恕他七次，我比你们还强啊。会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我们不知道，但是却很有可能性，对不对？圣经上没有明讲，有些人心里的事情圣经上是没有明讲的，但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出现。所以弟兄姐妹， 这一句话真的是蛮经典的，提醒我们当我们批评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像人啊。我们人是不完全的，但我们人也有好的部分，也有良善的部分，但是呢如果我们落入在批评比较当中的时候呢，就容易让自己哈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但这个真实的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个救人，是个救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要把我们创造，他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好，另外一句话哈，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做兽哈，我们不是停留在做人。那接下来这句话当然大家就很自然明白了哈，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像神，像神。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在地上就是要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来学习像神，在地上就是一个操练像神的过程。神把我们留在这地上就是让我们学习操练，如果我们真的完全学到了哈，神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哈。我相信很多人就说千万不要，不要那么早，不要那么早，我还不完全，是不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讲我还不完全哈，不要那么早被主接走哈。在天上才是完美的，在地上绝对不完美啊。另外饶恕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脱去捆绑，脱去捆绑。我们常常会落入在捆绑当中，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谁被捆绑住呢？是自己，对不对？彼得他被捆绑住了，因此呢跑来找耶稣啊，他真的是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心里面真的好难过啊！哎呀，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饶恕对方呢？我饶恕对方的话，自己心里面又不情愿，是不是？哎呀，哎呀，如果不这样做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个想要做领袖的人，好像没有那么大度量哈，啊，没有那么大度量，哎呀，会被看不起啊。”但是呢，我现在，哈，如果饶恕的话，心里面还是不甘愿了哈。不甘愿啊，对方为什么老是来得罪我，老是来得罪我。耶稣基督告诉他你要饶恕对方七十个七次，也就是要来让他脱离捆绑，脱离捆绑，不要被这个事情所捆绑住。我们常常会不会因此而被捆绑住了，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内心哈被煎熬，以至于我们常常被这样的一个思念所缠绕住，我被别人得罪了，哎呀我落入在伤害当中哈，我要找个人来诉说，来吐苦水。我们是人的确会这样做，的确会，但是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减少这样的时间浪费在那边自怨自哀，或者是常常认为自己是多么大不了了，被别人得罪之后呢，让自己落入在这个到底要不要饶恕，到底要不要怎么去面对，或者是落入在一些胡乱的一些想法当中，让这些事情缠绕着我们。当这些事情缠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落入在监狱当中了。好，耶稣他特别跟他们说，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神饶恕了我们，叫我们得到释放。当然，一个人不被你饶恕的话，他其实也被捆绑住了，他也被捆绑住。但是有的时候，对方并不知道得罪你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对方还不知道他得罪你呢。那你自己反而陷入在监狱里面，自己被困扰住了。神给我们一个权柄，我们可以释放对方，但是当我们释放对方的同时，其实也释放自己。我们有权柄可以捆绑对方，但是我们捆绑对方如果没有捆好，说不定捆绑了自己。神给我们这个权柄，其实饶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钥匙。神给我们这个权柄，当然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捆绑对方，我们透过祷告可以来释放对方。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饶恕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再度去思想，到底我们是不是被自己所捆绑住，而这个自己是自己的私心，自己被这个该不该遵守神的诫命而被捆绑住。其实神叫我们要饶恕就是一个诫命，有时候不必想太多，行就对了，去做就对了。但是我们常常会自怨自哀，还是觉得说我是个悲情人士哈，我应该要好好的被别人了解我自己是多么苦啊，要让别人了解。但是我们却常常发现，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思想的话，我们会被自己捆绑住哈，被捆绑住之后可能就得忧郁症，或者是呢因此呢不快乐哈甚至会生病，这都是对我们有损伤。有损伤。以前看过一个片子，这个片子里面讲到这一个做官的人，这个做官的人他是非常刚正不阿的，别人要贿赂他，或者别人要叫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他都拒绝不做。不做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了，会被他的政敌所攻击打压，甚至呢陷害。后来真的陷害成功了，那个刚正不阿人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了。然后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的话，他政敌就跑来非常高傲的叫嚣同时呢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看看你已经落入在我手中了，把你下在监狱里面来捆绑你打你，甚至呢要把他定罪以至于死。可是这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却回答他说，我虽然身体被你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心灵却被关在那个权力欲望的监狱里面，关在这个私欲里面，这是你不知道的，你还没办法自觉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是常常如此？我们让自己陷入在一个心灵的监狱里面。耶稣基督要彼得学习饶恕，不仅要学习，而是真正的要饶恕，无非是要叫他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而我们要向神，我们要脱离捆绑，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饶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哪些人被别人得罪以至于心里没办法饶恕的，或许没有，没有我是最好。如果有的话，思想一下，饶恕的目的其实很大的部分是为了我们。神要我们能够向神，神要我们脱离捆绑。好，接下来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嫌隙呢？耶稣基督在这里 啊，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倘若有弟兄得罪你怎么样，你就去啊，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别人得罪我，我是不是被动式的等待别人来跟我道歉？但是我们却常常发现哈，不见得是如此，是不是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对方还不知道已经得罪了我们啊，那我们自己在生闷气啊，我们自己在那边心里纠结，这是反而做另外的恶度伤害哈，自我伤害。当然如果对方已经得罪我们，非常明显的，他在这里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去主动的沟通，把事情讲清楚。当然去跟对方讲清楚的时候呢，不是用一个责备的态度，如果我们去跟对方用责备的态度的话，可能对方更加强硬，更加不认为如此，而是很谦和的想要跟他讲述说，你做的这件事情，你这样的态度，你所做的对我有哪方面的伤害，我的感受是如何。如果我们是用这样一个非常谦和的态度想要把这件事情化解的话，我们就容易成功。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关系上的饶恕，对不对？这一部分是讲到说你去跟对方，你把对方还是当作是你的弟兄的时候，你的关系上是必须要重新恢复的。好像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就是要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话，耶稣基督就不必到地上来了。耶稣基督主动的，神也主动的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为人而死，叫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如果去跟对方沟通，他这里讲到说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就得着了这个弟兄，同样的你也就释放了对方，你释放对方，同时呢其实也释放了自己，不让自己和对方同样的落入在这个彼此的嫌隙当中。另外如果对方不听的话，接下来这个步骤是什么呢？他讲说什么，他若不听，你就去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定准，句句都定准哈，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第二手资料的，不是没有的将它当作有的，不是只是讲你的感受而已，而没有讲到实质的伤害而已，要把一些事情铺陈出来，要句句都定准，是找别人一起去的，把这个关系给复合。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同样我们都是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人，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差异的存在。当我们落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纷争发生，有一些误解会发生。当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谦和的态度，用彼此相爱的态度来彼此包容？但如果没有做到而发生嫌隙的时候呢，他这里特别也强调我们必须要去解决，必须要解决。同时如果解决没有办法达成的话，就要去找人来见证。好，他自己说如果不听的话怎么样，就告诉教会，让教会来处理。通常这些事指的是比较大的事了哈，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把一些很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呢把它放大？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放大哈，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放大，我们要在主爱里面包容。那但是呢，如果真的很大的事情，这些很大的事情牵涉到好多好多人的关系跟利益的时候，这种事情是要妥善处理的哈。当然如果还有很小的事情发生，也不是说不去处理，当然不要放大，可是还是去处理。处理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的步骤去谦和的去主动的沟通，把这些事情给解决掉。他这里讲说如果不听的话，你等于就是捆绑了对方，要捆绑了对方，好，让对方被捆绑住。如果教会处理他也不听的话，就要把他当作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无关了，跟教会无关了。特别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包括异端的出现，包括淫乱的事情发生，很多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保罗当然要他们赶快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让整个教会就会乱掉，让整个教会不是走在主的正道上，所以一定要处理。在这里他讲说，如果把他当作是外邦人，就是跟我们无分，那把他当作是税吏是什么呢？税吏就是罪人的意思，因为他讹诈自己的同胞，就把他当作是罪人一样来处理来看待，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大概都没有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要同样的有这样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步骤去把它好好处理，免得自己落入在不饶恕的一个境况当中，让自己落入在捆绑里面。好，另外一部分提到的就是饶恕的方法，饶恕的方法，那怎么去饶恕呢？讲了那么多，是不是一个大道理而已？是不是一个大道理？好像没有解决的方式，是不是？其实刚刚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这个解决的方式了，但是这个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解决的方式，比较是一个实践实行的步骤。但是对个人而言，其实他这里我们刚刚提到的说，耶稣告诉我们说要从心里饶恕，对不对？要从心里饶恕，所以必须要先解决内心的问题。当我们解决 内心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饶恕呢？你怎么能够饶恕呢？基本上就是很重要一个 办法，就是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想到别人得罪我，而没有想到我们也曾经得罪神，我们不是只是曾经，现在可能也得罪神，未来也更可能得罪神，所以我们要去想想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当我们想到神的恩典那么浩大的恩典之后，再想想别人得罪我们可能真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就不会，也就不应该太在意了。我们要想想看，诗篇103:11那里说什么？天离地何等的高，怎么样？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浩瀚大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必再去计较别人对我们一点点的得罪，那一点点得罪在神的眼中真的是小事。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的，耶稣就接着讲了比喻，对不对？一个欠1,000,000银子的，另外一个欠10,000银子的，这个王都赦免了欠他1,000,000银子的人，可是这个人呢，被释放之后看到一个朋友欠他10,000银子，反而抓着他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一定要他还。神那么浩大的恩典，神已经赦免了我们，难道我们不能够赦免别人吗？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吗？所以我们要去思想神的恩典。如果当我们越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必也不会也不该太计较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怎么样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看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来测量到底有多远，但是呢，神却叫我们过犯离我们有多远，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过犯远离我们而去。撒旦不能够再控告我们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的。撒旦一再的控告，我们可以一再的抵挡，我们一再的宣告，我们已经是得救了，我们已经得赦罪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思想神的恩典。如果你落入在那样的一个迷思当中，或者落入在那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不妨好好的想一想主的恩典。刚刚提到的是讲到主的大恩惠，对不对？还有就是你想想别人的处境，想想别人的处境，有些人得罪你可能不是很大的事情， not big deal， 对不对？你也想想看，或许他是因为心情不好，对不对？或许他遭遇的比我更加困苦，以至于他会这样的 反应、会有这样的动作。我们不妨想想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生气了，我们就不必太生气了。 弟兄姐妹啊，的确一个人会发生一些不好不良的反应，有的时候是环境造成的，那他所遭遇的这个环境可能我没有遇到，如果我遇到的话可能会比对方反应更加激烈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想想的。我们多想想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容易站在别人的地位跟处境来思想了哈。好，另外一点就是，好，就是要多多来赞美神的恩典，赞美神的恩典。我们常常刚刚说到什么？当我们在批评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像人是不是？啊，我们需要把它取代，多多用赞美来代替批评。我们赞美神的恩典，我们甚至有时候也可以赞美一下人，看到人的好处，欣赏别人的好处，我们多多赞美。当我们愿意赞美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哈，很快很快它自动就跑掉了，就溜掉了。其实它也在找地方来钻， 找地方来溜，你知道吗？哈，如果我们把它泥能化的话来想的时候，其实它也想办法要溜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却把它抓在身边哈，让这个伤害抱在自己身上，紧紧的抱住。我已经受伤害了，我受伤害了，你们看不看得到？你们一定要看到，你们看不到也一定要看到哈，你们一定要感受到我受了伤害，是不是这样子？会不会常常这样子把自己紧紧的抱住，把这些东西紧紧抱住？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赞美神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跑掉的。多多赞美神，多多来感谢神，这些东西都会跑掉，我们也更容易饶恕对方。好，诗篇103篇第一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然后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来称颂神，这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为什么要赞美神？赞美神，因为他是自大自全的神，因为他是赦免我们的主，我们来赞美他。当我们越赞美的时候，其实这些七情六欲，这些不良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我们的罪，都会逐渐的脱离我们而去。多来赞美主，使人非常了解这样的一个真理。因此他说什么？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有的时候我们口称颂主，但心不见得称颂主，对不对？彼得他知道应该饶恕，他也讲出来该饶恕，可是他心过不去啊，过不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来赞美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容易抛弃的。我们如果觉得说饶恕对方没有办法饶恕哈，这个秀东我绝对不饶恕你哈，我就不想饶恕你，不想饶恕你，那你们其他人提醒我哈，要多多赞美主。当我们多多赞美主的时候哈，我们就不会再想这些事情了，不会想这些事情了，也不必想了。其实越想的时候怎么样，越把自己绑在一个监狱里面哈，关在监狱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哈，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情绪跟比较甚至计较的心态一直笼罩我们的心。容不容易？在人不能，但是怎么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主来做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要来学习饶恕啊，饶恕其实在我们的灵命当中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哈，是不容易的，但是神既然这样吩咐，就必定给我们恩典，可以做得到，可以做得到。只要你不要再去想哈，不要再去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常常因为不饶恕别人，心里面纠结，甚至过不去，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放掉，多多来赞美神的恩典，思想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不落入在这样一个黑暗当中。好，今天就是非常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以上的信息。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哈，上面提到的一个讲到什么？饶恕的目的是怎么样？还有呢？为了什么？脱离捆绑哈，为了脱绑。好，嫌隙的处理是什么？主动沟通。然后呢？ 如果不听的话，就找人来见证。饶恕的方法是什么？好，大部分都说了哈。既然大部分人说，就应该去实行哈。没有说的哈，再念一遍。好，不必要大家再念了哈。求主帮助我们哈。求主也让我们真是好好的思想学习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顺口溜哈。来把这个信息大纲做一个顺口溜，我们好好再帮助我们能够内化，能够提醒我们哈，那么怎么来学习饶恕哈。来，请一起读，来，请。基督徒要向神，只有向神才能荣耀神，向神就要心中存怜悯，向神一样完全乃是一生追求的极品。世人上人要自由，只有饶恕可使心灵得自由，脱离捆绑乃是心灵自由的主轴，饶恕他人品格便能更上一层楼，释放自己喜乐自然跳入人心头。求主帮助我们哈，要向神，并且来脱离捆绑，不要被任何事情所捆绑住。我们宁可被主来捆绑哈，主来捆绑我们，但是当主捆绑我们的时候，其实是叫我们得到自由，叫我们得到自由哈。但是其他事情捆绑我们，反而让我们怎么样，更加痛苦哈，更加痛苦。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人都有自由意志，对不对？但是他委身于神，顺服神之后呢，他宁可让他的自由意志被捆绑，自由意志被主来捆绑，也就是要照着主的道来行。难怪他就说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他说到 back to the Bible， 唯独圣经，唯有神的道让我们得到自由。他被神来捆绑住，自由意志也被神捆绑住之后，反而得到自由。好，来，我们来读。彼此嫌隙要处理，透过沟通见证才能针对问题做处理，只要按照步骤来处理，就可避免彼此落在迷雾里，更可力行以爱挽回弟兄的真理。一旦挽回，就免弟兄落在黑暗里，教会才能因此展现基督完整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教会是身体。他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主里更加和睦，彼此相亲相爱。有任何嫌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它终结掉哈，终结掉。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心灵上跟主的关系能够继续保持畅通，不让这些黑暗迷雾笼罩着我们。好，最后来，要学习饶恕，就先想想神的大恩惠，一旦思想主恩惠，必能感到自己何等的不配，如此亏欠又犯罪，却蒙恩主免债并赦罪。若是经常赞美主的尊荣与恩惠，就可避免计较缠身的污秽，更能保守自己不以自我中心度年岁。还有一个，来，最后来，如此思想赞美主恩惠，毕生饶恕之心，喜乐也自然丰沛。若敢不听主训反沉睡，只有齐声叹息，做主信徒可说是枉费，是枉费。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你枉费做个基督徒啊？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照主的教训来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主不希望我们如此哈，主不希望我们如此。求主帮助我们哈，常常来思想主的恩典，思想并且来赞美主的恩惠。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他所喜悦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怎么样，向神，希望我们向神，也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最后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回应啊，我们一起来唱诗。主，我愿做你信徒。记得一月份我刚来的时候好像也带过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我非常非常喜欢，但是 这首诗歌也是常常要成为我们提醒。306首，主，我愿做你信徒。这首诗歌前面的时候可以稍微轻一点轻声的来唱轻声的来唱，然后呢到副歌的时候，希望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宣告成为我们的宣告让我们是从心里面做主的门徒，做主的信徒。我们请思琴弹一遍有人还是不熟悉不过应该大部分人都会唱我们请他弹一遍，然后我们在主面前来思想一下这个经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第一节，请。
主啊，我要做你信徒，在我心，在我心。主啊，我要做你信徒，在我心，在我心。
第二节，请弟兄一二，
主啊，我要更加爱人，在我心，在我心，主啊，我要更加爱人，在我心。
姊妹一起来。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我要更加爱人，在我心，
姊妹。我们一起起立，好，一起来唱。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我要更加圣洁，在我心。
第四节，
主啊，我要竭力想你，在我心，在我心，主啊，我要学习想你，在我心，在我心。 学习想你，在我心。
主啊，这不仅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愿望，更是我们的宣告。主，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 主，恳求你保守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向着你，让我们的心愿意成为有你样式那样完整的心。主，恳求你让我们这个人真的是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愿意活出你的荣美和形象来。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自己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有一个受教的灵来领受你的道。求你恩待，求你扶持，如果有心还落入在捆绑当中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提醒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愿意得到完全的自由。当我们愿意照着你的道而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自由。当我们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你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再度的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自己亲自带领扶持保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满有主的 大恩惠。也愿神继续垂听并且保守垂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出入都有的平安，领受祝福。愿圣善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也保守在座每一位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心灵得到完全的自由，让我们每个人心都享有主的所赏赐的喜乐，并让我们常常赞美主的大恩惠。也唯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用面上的荣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眷顾你赐你平康。